1989年六四枪响之后，当时任职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在医院里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的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和他身边的中国民众表现出的爱心和勇气。邵德廉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六四事件爆发的时候，他的一个英国的同事从墨西地打电话告诉他，说他们在那里开枪，并向他作出了描述。邵德廉说他在北京饭店里面也租了一间房，在那里他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在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I also got a report from my, one of my people down at the Jin Guo Men Wai Junction.
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剪死了。这个是我获得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亦都知道广场西边亦都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立森的记者，他懂得讲中文。6月3号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是留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里，但随后失踪了36个钟头。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立森被便衣警察殴打之后被带到国安局一个拘留所里面，要在认罪书上签字之后被送到去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里面，一步一步地走回北京城。六四发生之后，邵德廉亦都去了天安门广场，并且在医院里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And I got to a hospital, and ordinary citizens, workers, and not students.
我去了一间医院，要求医生俾我入去。我知道嗰度堆积咗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咗，并下达唔好俾外国人入去嘅命令。但系呢位勇敢嘅医生话：俾佢入去啦。咁我就入去睇住死尸堆。我意识到佢哋嘅年龄几大噶，唔可能系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当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邵德廉说他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虽然他有他的估计，他估计至少有700-800，但亦都可能超过了1500人，但他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不过他认为有一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仍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当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于有一日会讲述这个故事。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和柬埔寨的冲突，和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当中也都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One morning I woke up, I think it was June.
有一天的早上，我想是6月7号，我醒了之后发现他们在这里向着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面不单只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I was using a balcony at Australian diplomats. Stand back or I'll shoot you.
我当时喺度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屋企嘅公寓露台，因为呢度可以好清楚睇到建国门外嘅部队行动。所以有一日我向住下面去睇嘅时候，一个拎住扬声器嘅中国军官话：走开，否则我就向住你开枪啦。
在这次枪击事件里面，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个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顾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The minute she heard the gunfire start,
他一听到楼里面有枪声之后，他就扑到这两个小孩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一位保姆将小孩的生命看得比自己更加重要的时候，都令到我感动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号，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和6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几的女儿就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讲，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就摧毁了他的世界，他要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很多同学和朋友亦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号那日，马修画了一幅的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来是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 暴龙同埋三角恐龙代表嘅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埋中国军队，而嗰只小翼龙代表嘅系学生。撤到香港之后，马修仲写咗一首歌，表达佢同朋友分离嘅沮丧。跟喺佢妈妈身后走喺香港嘅大街上嘅时候，佢会情不自禁咁大声咁唱起嚟。其中针对邓小平嘅嗰部分歌词就系：你让我嘅朋友离开咗，我要话你好自私，因为你喺度开枪喺度杀人。针对佢嘅朋友嘅嗰部分嘅歌词就系：当我第一次知道你嘅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已经离开嘅时候，我忍唔住大哭。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细路仔的世界之外，亦都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It was, my wife was beginning to think, to tell me, you know, Dan, nobody in this city has any morality.
我的太太对着我说，这个城市里面没什么人有些道德感的。这个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他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大众推来推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好伟大的一点就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的士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来到北京。所以我接触的每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邵德廉认为这个是天安门事件令他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外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几咁平和。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说，就好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到看待问题。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兹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住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里面，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和副台长。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